老师，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新版本的如何关照，然后他把这一段呢，就是也给截出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群分享的，我们就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版本，因为是如何关照，那个郭老师说应该是您审定过的，然后他这个把它也放到如何关照里，您看合不合适啊？是老人的开示。我把它粘到这儿吧，比较方便一些。
对，我也是观众，放进去没关系，这是老人的开始，是，我看这是老人开始。
老师，但是这个我是自己觉得不太合适，因为
那就拿掉它吧，
我们没
做出
有。
这一段文字也没有什么，做这一段干啥？拿掉它吧。
不是老师，我们本来我们自己的如何关照的版本，就是您看过的那个版本，就是没有这一段的。
没有这一段，没有这一段，咱就不加入这一段了。
对，因为有经常有人会问嘛，问您就是说，我做下念佛行不行？我念佛是不是关照？然后老师就说过念佛不是关照嘛，那学生他可能就会误解，他说那老人不是讲了念佛就是关照吗？他你。
倒是，哎呀，真是，好吧，那不要了，不要这个了。
对，因为老师他这一段讲的这个，我们仔细看了一下，老人讲的念佛也是关照，他是讲的念佛法门，并没有讲心中心的问题。然后这个老人在那个下面他讲了那个心中心的，而我们修心中心法也是观心，实际上是分别两个法门讲。就像那个齐老师说关照，就是这个词儿，那你看你是那别的法门他也会讲关照，你说的关照是不是我们心中心讲的关照？
对，
我这个理解没错吧，老师？
用的名词一样，但是内容可能不同。
对，
应该意义为语啊，不认名词，只认那个实义，应该是这样。
是的，那我们不放这个，我们还是光，我们就是觉得放
不
这个
放
不
这个
太
了，
合适。
我不放进去了，这个不放进去了。
好的，老师。
最近看那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句话。我想问问齐老师，那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心指的是什么
你
心？
这几个是第八识，都是三界跟万法唯识也是指的第八识，都是指的一个事儿，就是灵魂，就是第八识。
哦，好的好的，那个万法唯识也是指的第八识是吧？
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心和识指的都是指的阿赖耶识。
哦，两个都是一回事儿。
哎，对，
请问我平时可以持楞严咒吗？与心中
这
心
个
护
楞
法
严咒是佛说的，咋不能吃？当然可，这没有说不能，谁敢说不能啊？没人敢说不能。只不过是佛说的法很多，咒也很多，哪一个都能，没有一个不能，你可能时间不够。
他问：心为根，境为尘，两者犹如镜上痕。这个心指的是什么？是真心吗？
我是这样的，就是心物对这个境是指的物，心物对立这个心指什么？不分指什么真心啊，什么不分妄心真心不这么分，就是别在真心妄心上考虑，就是心物双方说的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精神和物质对比的这两个，别去分析这个精神指的真心上妄心，不去分析这个，不去介入这个，重点不在讲真妄。这个重点不在讲真妄上，就加个说明，在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别区分真妄，在需要区分真妄的时候，那当然要区分真妄。哎，你别误解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区分真妄，是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那不要区分真妄了。
就是我们坐下关照说，就是断，要有没用的想法就喊断。这个断和那个就是一念断处。
你这是喊断，我的意思是这样，喊断能断掉不能干这妄念，目的是不让那个妄想相续了。你光这操心那一喊，那是断妄念了，妄念断了才算数呢。
就是为了断妄念才喊断呗。
哎，说得好，重点是断妄念，是的，是的。
那这个断妄念和一念断处了了分明那个断，有什么？
不对比这个，这个一辈子你永远弄不清楚，不管它，不对比这两个，它一样也不对比，它不一样也不对比，你就对比啊。
啊，这个断跟那念断处
不去对比，一对比两个你都弄糊涂了，就不需要对比。
那有时候断的时候，他好自己老想去掺，就是
去啥去掺什么？
就是断的喊断的时候，就喊断就什么都不想了。喊断的时候还自己还有一个作意了，有去观察自己这个断。断完了之后，
不要断妄念了，断你那个观察。
啊，
把你观察断了啊，不记断妄念了，算了。
啊，就只管断。
断你那个观察。
我
还没说只管断，我说断你那个观察。啥时候观察，啥时候不观察了，那时候这就断妄念。你别别多费点事，因为你爱观察，所以你多费劲。
我一断我就想起那句一念断处了了分明。
哎，断你想，
我
断你不想，
我老往这儿靠。
哎，就断你的牢去靠，就断你这个靠。能看清楚吗？
啊，好的，老师，我谢谢。
听懂了没有？
嗯，就什么都不想。
你看看我说的不是什么都不想，
就是。不是，就是断，只管断。
我没有说只管断，断你那多余的东西。
对，
想这么想，就断你这么想，这是最重要的。别的影响不大，就你这个影响太大了。
平时还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多，那你没办法，那只是想，那想起来了，你
有办法，办法不是断吗？
觉察到了就断。觉察到了就断，觉察到了就断，只能这样练。
没觉察到，觉察不到断什么呀？
嗯，
不就为了觉察到，老人打了个比方啊，入猫不鼠。
嗯嗯，
就那么警觉这。
嗯，老师，我还想问哈，那也是老人讲的那个一念断处了了分明，那这个是在哪个上用，在什么时候用功夫？
没有，也不分时候。你要是体验不到一念断处了了分明，以后再体验，先搁着吧。别这样找了，你现在找都找不到了，那是发现真心的呀。你是心都没有再发现真心啊。你现在思想都没有再发现真心啊，还在那个什么地方啥，还在这儿。所以老人说这个也是白费。
那
讲给你听白费了。
那一念断处了了分明是没，我没到那个程，但是这一
没到，你不按老人说的办，你再分析老人的话，一念断处是哪样的，你再分析这个，你不愿意问这也可以，你先别这分析，我也不愿意跟着你的往上跑，我现在还不想跟着你往上跑。
那我一说的当下，我就好像那个一说这话一念不是，
那就别说了。只管去断，只管去看，别说。
就是对，就是一说就好像就要不说。
我不跟你这话，你这样说话我不跟你话啊。
那就不能说了，是的。
我不跟你这话，能说不能说？不跟你这话。什么事啊？就老人说的算是白说了，跟你说这算白说了。时间不光这话，你要这样说啥话你都白说，说是说给你让你照着做的，你不照着做，这分析话，为什么分析这个话？分析这个话不说了，那种话。
啊，我分析这话，我
你不是分析老人的话吗？不按老人的话做，人在分析老人的话，不正在干这事吗？
我分析。
说吧。
那说出来的时候不分析。那这感觉又说感觉还不对，那个瞬间产生的一个那个，就像说
渐渐不是在分析吗？
渐渐之时渐非是渐，但是一说的时候瞬间就有那个，哎呀，这个得怎么说呢？说不能，那个就 那就是用呗，老师，就是渐渐之识。
啥呀？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不跟你这对话说这问题。
就是
我不受你的影响。
就是在上座的时候吧，他那个打手印，然后那个就是正常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可能身上比较难受，这个腿也坐时间长了也比较僵硬，或者是比较凉。这个手印不能扇不能动，然后这个腿包括这个身体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比如说左腿在前面右腿在后面，我这难受了我可以颠倒过来等等，这种活动可不可以？
我们没有要求腿并不是说可以动啊，是不要求你怎么盘，你可以不盘，甚至可以给你举个例子，看离开江沿路里有说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腿都没在坐上，你看这连散盘都不能算，那样都行，不要求腿。至于你那个身体乱动，没有人敢吹牛他没动过，谁都不敢吹牛，我没动过，我咋做，谁都不敢这样吹牛。但是不能改变原则，总的原则还是不可以动，还是这个话，不能说动动也可以，绝对不可以，不能这样说话，还是不能动。就算没人敢吹牛他没动过，也还是说不能动，原则不能说动动不动，原则不能变，你达不到就是达不到，但原则不能变，还是不能动。
不是明心见性这五层含义吗？第一层含义我大概基本明白一点，第二层含义这个就是心之妙用，这个我不明白，这第二条还什么？
别人说的是体用。
啊，对，什么
一体的妙用，直接说的。
啊，皆依体性而起，从用见体，从流得源也。这第二层含义我都不懂。
这是五个方面的，什么是明心见性啊？从这五个方面说，第六个方面你说就是体用这方面，你在这方面不能懂，在别的方面能懂能记住也行啊。
不懂不懂，第一个那个什么明心虚妄不可得，膝下狂心见真性，我这个明白一点点道理。第二条我一点也不明白，全是蒙的。
懂的不要管它了，没有用。
没有用啊，
没有用，不要管他了，
就懂第一条就行了。
话不是这么说的，是说你能气入，从哪条气入都可以。
第一条我能通达，就是明心虚妄不可得，膝下狂心见真性。
不用管了，不用管别的条了，别再加这一句，不要也行，不加这一句。
就第二条，我绕来绕去，我啥也不懂。
您念念我听听第二条。
第二条就是。明白心之妙用，皆依性体而起，从用见体，从流得源也。
从用你懂不懂？
从
体和用你懂不懂？
也不懂。就是第二条全是蒙的。
白体和用是蒙的。
啊，第二条我全蒙的，什么心之妙用也不懂，体用也不懂。
第一条放下，不考虑第一条。我说本体和妙用这两个词，你都不理解啊。
啊，
都不理解本体和妙用，
不理解。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你上山砍柴，你拿着砍柴斧子就是本体，他的砍柴就是他的妙用，这你知道不知道？
斧子，
不说你上山砍柴，你吃饭这样说，你能吃是你本体。你在哪吃饭就是你那个本体起的用，或者你走路，你能走路是本体，你再走路那是本体起的没有用，还不懂？
懂
了。还你说啥？
这个我懂，这个打的比喻挺好，我能懂的，就是我吃饭是本体，我能吃，我也不会说了。
一般没有用，能吃是本体。
吃饭是没有用，能吃是
本体。能吃的是本体，吃饭是没有用，体用这就是体用。
吃饭是没有用，能吃。
能吃你是本体，你吃的饭是没有用，就是能吃的你跟你吃的饭这两个就是体用。这样吧，能锁你能听懂不能？
能锁有点懂。
我刚才不这么说了，能吃的你所吃的饭。
嗯。对，能吃的，对，我能吃饭嘛？所吃的是饭，这个我懂，能吃所吃。对，
能锁，不仅这个能锁，干啥都能锁，这你能知道吧？
能。
好吧，这就是本体和妙用，你不是不懂得体用吗？能是体， 所是用，
能是体，所是用。
刚才我们说的，
哦，这样分析都很具体了，很详细了。
了
嗯嗯，
就所吃的饭，所吃的饭不是用，你吃饭这是用。从能所的角度也行，
嗯，
从哪个角度都能分出体用。
哦。
比如这个你说话，你就是本体，说话就是没有用。
嗯，哦，我说是本体，说的话是没有用。那就是心之没有用的话，用那个所心来。
心没有用啊，心起没有用。
心起没有用啊。
起没有用，它怎么会是没有用啊？没有用能是吗？
啊，心起没有用。别的老师发的，他说叫心之妙用，我就抄下来了。这几条我就不，哦，叫心起妙用哈。
我心之妙用没毛病。我说这个心的妙用能理解不能？假东西了。我告诉你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心的妙用。这个心的妙用能听懂吗？问什么叫思想？答心的妙用，这能听懂不能？
再说一遍，那个齐老师，我
哎呀，我的天哪！心的妙用，这个直接都能听懂，为啥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呢？我说的非常肤浅呐。心的妙用不是眼前很容易理解的吗？是不是真的不好理解？我问别的师兄弟。
李老师，比如说眼睛能看东西，这个也是属于心的妙用是吧？
那不用去比喻，我们你那么复杂，我就说这个词儿，心的妙用能知道就行了。什么什么找这个是心的，没那么心，你想的太复杂了。我说的太简单了。心的妙用这个词能听懂不能？就这么简单，你弄那么复杂干什么呀？
就是我看见了什么就是什么，我听到什么就是什么。
就心的妙用就一个词。
应该就是心的功能是吧？
也这样。就听懂这个词，不是你去找过来哪个是心的妙用，又不是找。
哦，但是那个师兄说是心的功能，这个说法准确吗？齐老师，
心的功能跟心的妙用一个同一个意思。
哦，那好了，我心的功能我明白了，心的妙用，我理解有点牵强。好了，我明白了，齐老师啊，我懂了，嗯，明白了。
你就说心的功能就够了。
好，我以后就说心的功能。
心的妙用不就心的功能一个意思？
今天打坐呀，在坐上。就感觉好像就是受凉了，打了一个寒颤的感觉。这一打了这个寒颤一下来哈，我就全身就感觉，我说就像以前看那个武侠电视剧里头那些场景，好像谁跟我点了穴位一样，把我点定了。我就没有知觉了。但是我心里明白，我脑袋里就是很清楚，就努力去想我自己，或者说努力去想自己打个妄念都打不起来，反正人就是把你定了，定得死死的，啥也没有感觉，想也想不起来，但是脑袋里头明白，就在今天坐上，可能把我定住，估计有十
个。忘掉那些事了，不大要紧，忘了这些吧，别在心里一直琢磨了，好不好？
不琢磨了哈。
那不理他，这就要不管他。
那后边这一句我也不懂啊，就是从用见体，从流得源。
从用见体，这个体和用刚说过，不用再重说了吧？
嗯。
啊，从流得源是比方，就是从河流，能够你看见河流，能够顺着河流找到源头，就叫从流得源。
哦。
你顺着河流向上游走，就找到源头了。从这河流能够找到源头，打比方呢？
好，那是比方。我基本上理解明白一些了。我下来自己再捋一捋，我再把这个那个次第的这个顺序，我再捋一捋。我明白一些了。啊，我好了，那我下麦吧哈，耽误大家了。
你要是再捋的时候，你就改俩字就不用捋了，一下就捋直了。把妙用俩字改成功能，没事
啊，新的功能啊，从用见体，就从体和用这上面去分析，这他们俩的一个作用啊，后边就是河流源头，这个河流找到它的源头，
不是从那个从它这个活动中可以看到它本身，从它的动作里能看到它的本身，从它的作用上能够看到它的本身， 通用见体，也就通用见体。
从它的作用上能看见它的本体。
它这个本身，这就通用见体。你比方说，从砍柴能够看到骨头，从砍柴上就能看到骨头，这就通用见体。
顶礼师傅，我百坐首轮第一印第一坐，我原来腰椎有病，上坐第二个小时是煎熬着，甚至疼得冒汗。我想问师傅，坚持下去以后会好点吗？或者是命门以下垫一垫？
我只能说，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坚持打坐，有利于明心见性，更有利于明心见性。你的坚持力就更有利于明心见性。我只能说这个，你说的好一点，不是这个明心见性，是说消失，你的感觉消失，很直接，你的感觉消失，你不打坐就消失了，那不是很直接吗？你是既要打坐又要它消失，这不是矛盾的吗？你要是能坚持下来，不怕这一种，这样坚持也很有利于坚持。我管他有啥感觉的，我这么按照这个祖师的开始，这个老人的开始，我去打坐，我自个人感觉，我就不管他啥感觉，我一律不在意，这样非常有利于见性。你注意啊，你说的是消失感觉，我说的是利于见性，咱俩说的可能不一样，供你参考吧。
我们这个心中心这个手印嘛，就是必须每天不能超过24小时打印，对吧？然后打印过程当中也就是很疼，感觉这个手印打完之后，尤其是后半个小时的时候，感觉就像古代那个刑罚夹那个手指头那种钻心的疼。然后这个确实有的时候身体都不由自主的就是跟着抖啊，或者是出汗。刚才我看秦老师您给那个有个线上这个师兄回答说是他也是疼也是冒汗的，但是能坚持本身就有利于这个明心见性。然后我是这样理解，是这样，那个秦老师，他这个疼痛是不是本身他也是一种能量，就是他能够增强我们这个心量，这个忍耐的这个能力。然后在这个疼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帮我们打开，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心轮的这个心理一些东西，就有利于我们这个心性的开启，心性的打开呀。
那按老人的话说吧，你用的是能量这个词，老人用的是消障这个词，疼乃消障，消障来的，障消则慧开，它是从转世成智角度，障一消，那个智慧就开了，就是我们说的转世成智，又转成智慧了。疼是和疼是消障的，是好事。老人是老人的原话是：疼乃消障，障消则慧开。所以疼，根据老人开始，疼是好事，别在意，那是消障碍的，智慧要开了，智慧要开的征兆，智慧要开的征兆。好兆头，这回要开了。
我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读老人家这个有些那个这个语言呢，可能也没有当面交流过，就是毕竟呢隔着屏幕，就是读这个文字可能理解还是有偏差。我的理解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名词来理解这个老人的一些话和这个比如说的这个一些佛理上的东西。
老人说这个不难理解，疼乃消障，障消则慧开，不用找人解释，直接就能看懂。我相信，谁说看不懂，我都不信，咋会看不懂啊？
我们听不懂师兄的话，就是疼痛是能量，就是能量啊，还有心轮啊，就这些话我们听不懂啊，师兄啊。
老人说的好懂，他说的不好懂。
这个疼痛不是一种能量吗？
听不懂。要是咱们说就是世俗上的话，疼痛就是很难受，疼痛不舒服是难受，能量就听说是能量就听不懂了。老人说消障碍，这就这个不舒服，这个也值得了，因为障碍能消啊，智慧能开啊。疼乃消障。
老师，我再插一句问题，就是老师，我插一个问题问老师，就是我看那个印。会把钩子勾在身上，然后一直吊着，吊好几年，然后把自己就吊在那，他们面带微笑。那这种人这样能忍疼痛，他们是不是有利于成道啊？是不是按照唐氏
那个我们就不了解了。就像这种苦恨， 可能在我们这就是反对这种苦行者。他们至于他们那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解释他那个对错没有必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给他去做解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他那一套的。
那老师我哦，那老师我再问问，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明心见性的角度，是不是说无论是手疼还是其他方面的疼，越疼越容易明心见性啊？
哦，没有这个，老人的意思也不是这个意思，只说他是消障碍的，其他那一些这个都没说别的，疼难消障这是能直接听懂的，不用再做其他分析都能直接听懂的。我们不做其他分析，很可能一分析越分析离得越远。
那老师我还问一下，就是疼乃消障这个说的是修心中心法的时候各方面的疼，还是说的这个地方是
疼
手疼、啊、
简单，老人没说手疼，我说为了更好的理解老人的话，就手疼乃消障，障消则会开，老人没说那个手疼，实际当时指的就是手疼、
好的。
刚才那个疼，那个郭老师刚才你那个解释，那个
我们没说腿疼也是消障啊，说到腿疼就是说不要就腿，别去勉强盘坐，不要就腿，并没说那个腿疼是消障啊，说的消障就是指的手疼，手疼那是消障。
那个手疼，因为我看我们这个斗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无名指小指，我打就是打第一座，因为我刚今天算上才是第五座，就是百座筑基当中的第五。哎，这个我的疼痛感全都是集中在我这个小拇指，还有这个无名指，包括这个中指，这个无名指扣在这个中指这个位置。
你这个问题咱就简单说了啊，那你最好忍一忍了，就这么简单，好了，不用讨论了。
灌顶后头疼是不是也是消胀？
没有听说过。灌顶后头疼，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就没听别人说过灌顶后会头疼。这个就不知道了。
遇到那个恐惧的境界，是不是也容易见性？我所以是问吧。
那不一定，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说这个什么人，就是一个老人所说为准。其他的都是猜测呀、我们的猜测其实不能做准。
我因为我的手疼，就是刚开始摆住的第四座也有这种情况，太疼了，就是真的是受不了了。但是我这个痛呢，然后我也问过有一位心理的老师，他也这么说的，他说在很难坚持下去的时候，那个当下容易见性，他也讲过这么一句话。所以说我昨天
都没听清楚你说在什么间呢、
就是手疼疼的太厉害了，就是快要坚持不下去了，那个当下容易
见性，容易见性，没听说过。
所以说我一直呢，现在一直是还想找到以前那个疼，所以还要
不找咱们难受，不找了，疼的难受，找他干啥？找了。
有一次我问过你了，就说手疼的就是一下子右手疼，左手呢那个手指头就像一个网掉下来，蹦起很重很重的，一下子被他那个痛了一下子打没了，然后呢就是不痛了，不痛以后就是三四天那个手都不痛，不痛就眼睛出现。
你咋掉下来
啊？就是打坐上吧。
你说啥掉下来了？
那个生人手指头那个就是不痛的时候，一下子有个蹦响这个声音的，然后就不痛了。不痛呢就坚持四五天都没有痛，然后从四五天以后又开始疼了，就是那是摆坐。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有一直有怀疑吧，是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见性吗？
那个我也没有，这跟见性有关系吗？你说这个。
我不知道啊。
我没听出来你跟见性有关系的地方啊。你说这个话跟见性有关系吗？
他说，然后我把那当时那个情况呢就也翻译给他
他讲，因为不知道吧，到处问嘛。他说，在这种情况容易见性，就是在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痛，就是你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时候好容易见性。他跟我讲过这么一句话，然后我也跟他说，这然后呢，这个痛一下没痛的时候，然后出现全部是一片空白的，没有了，就是说，手也没疼了。我以为那时候是见性。不知道，不知道这么痛。我说我问过好，就是我手疼，问过好多人都。
我现在听出来你的语言了，原来我没往这声响，你是在讲见性啊，不是真正在讲手疼。
对，手疼是手疼。
你是在说见性的，用手疼这个话题说见性。
是他的逻辑是不是说手疼了容易见性，那就麻烦了。那你刚开始修手疼，后来越修手越不疼了，那是不是就越不容易见性了呢？
我就不知道，我就觉得奇怪，就是说就是手疼，腿疼，哪里疼都没有，就是手疼，真的是觉得奇怪。
现在手还疼吗？现在
没了。
对、
啊、然后上百以后就没了。
哦，没了就好，他都不会一直疼的。
没有，就是我才问谢老师嘛，谢老师说手疼是消胀，胀消了就
老人说的。
啊、
痛难消胀，胀消则会开。这个痛指的是手痛，不是指的
是。
哎、
啊，
老人那个老人没说那个手那个字儿是没说，但当时说的是手疼。痛难消胀，胀消则会开，这么说的老人。我都是传达给你原话，以免我有什么错误的理解。老人原话就是痛难消胀，胀消则会开。
所以我问过好几个师兄，问他痛不痛，他手痛不痛，他说也痛的，就是坚持吧。他们说也是痛的。
见性不是跟疼一比一的对应关系，师兄。
嗯，好吧。
陈师兄，你也可以问问见性啊。老师说你说的是见性，你关于见性上还有啥问题吗？你可以再跟老师讨论讨论呀。
见性啊，我以为是身心世界化空了，就是见性。
你这样问见性，他不需要问了，你看你听出来了没？
老师还有就是说的，现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把身心世界化空这六个字儿，就是跟那个见性啊，就提的频率特别特别的高。其实源于老人的文集里没有特别特别这么强调，可能就说过一次或者两次。
老人他不会这么强调。
对啊，
我今天早上的下铺的时候，我问过一位师兄，我说见性的他是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他没有具体跟我说，但是我的理解那是错的。
你说你的理解他讲的话是错的，是这个意思吧？
我的理解的是，我以为是那个见性啊。哦，还我没听明白老师。
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说他说的话是错的，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他说的话是对的，但是我没有理解他那个东西，见性的东西他不会跟别人说的，我也不会问了，怎么见识怎么也这么的逼他，怎么说一定要他说出来，那我也不可以。
就说你的。
咱这也就不说了，你那不说了，咱这也就不说这个问题了。
我在真的是问师兄，你觉得身心世界化空就是见性，那你不是曾经化空过吗？是不是化空了还不够啊，还是怎么着啊？
我当时那个身心世界化空的时候，然后就是全部是空空的，
那你现在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现在是空啊还是不空啊？
没了。
你现在是有还是没有？现在身心世界是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了那咋化空啊？你关于见性上有没有什么想跟老师讨论讨论的，聊聊的？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聊哎。当时我一直就是追这个问题， 今天早上我跟另外一个师兄说也是说的这个问题，他说你一直追着这个问题不要追好了，然后他跟我说他的见性是跟一位他的领导吵架之后见性了，我也不知道明星见性那个是什么状况的，就但是我跟他说，我说那个我在那个在咒语没有了，那个妄念打不动的那个时候，当时我是很清楚的，当时说我就是眼前一片空白，我认为那个空是见性，我跟他这么说。
那你现在是不是空啊？
现在空的。
那你现在明明能看见字啊，并不是眼前一片空白呀、啊。
见性都不以我们说的为准，以元音老人说的为准，看看老人的开示吧。略人明心见性一开始就说了五条，你看看那五条吧，不以我们所说的为准。什么是见性？老人说的准，老人说什么是见性，你看看吧。
还有就是我那个黄布，因为现在还没有，家里还没有这个黄布，我可以用家里有那个黄色的毛巾这样的也可以吗？代替吗？
你不要永远代替，你现在没有买来黄布以前先代替是可以的、
哦、
还是要去买黄布。
好比有，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念那个六字大明咒，就是好比有如果有念头不好的一些念头妄念产生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用这个六字大明咒，可以就是止住是吗？因为我感觉一直在重复，有念着念着可能就会就会又就是心不在焉的念，就是心里在心不在焉的念了，就是没那个，还是对那个念，我感觉没有特别好的止住。
你说的止住是说啥？
就是这个念可能还会有。
你说止住还会有是指的是具体是指什么？我听。
指就是念妄念。
啊，是这样的，那个妄念会消失，也会再起。你以为止不住，其实它是又起。你断它是能断掉的，它会再起，再起再断，这就是修行啊。
就是只要一直在念起来之后，一直在念那个六字大明咒或者念那个佛号阿弥陀佛就可以，是吗？
我们从来没有鼓励谁专门去念啥咒啊。
嗯。
你是在这个搁念咒上是咋回事？说的问你搁念咒这个是从哪来的方法呀、啊？
可能我理解的有误差。
不是理解啊，他要是有说能念咒的地方，那是可以那样理解的啊。你从哪儿看到说到念咒的上是啊？祖师开始里，说修行的时候没有说念咒啊。
嗯。
你看到有了，你看到有了，我们还得纠正自己的想法呢。我们是按祖师说的话说的。
对，因为
祖师说念咒，我们为啥不说啊？我们也要说。
因为是在我看了就是在修炼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时候，有一些前面的一些要求，其中有什么六字大明咒，然后就是当念起的时候我们不要跟随，然后转念，我想着转念有就是念一些咒，比如六字大明咒或者是佛号，这样可以就是
转念。我还很陌生，都没看到过。你那块原文看过了没有？转念的事。
哎呀，那可能是转，那就是转经，因为可能是我理解的有偏差。
不要紧，以后再说呢。这不说了，再说又再说。
好。
二祖在学佛丛谈，然后在这里面说了六字大明咒具体的修法，然后后面有修法要注意的事情的时候，有这样一段：修时杂念分起，可能会觉得比平时还多些，此事好的是进步的表现，不是坏，切勿中途一而终止，只要不领一心护到咒啊，自然会心思安谧而心定，不可硬求无念，尤其是初学无念就是压迫，久之如同木石，也是一定应当有念，只是不着不圆，就像是畅通大道，一切车马行人不是不来往，不是不见不闻，而是不留不住。
它的原文是二祖金刚经释义里面讲的， 他说菩萨成佛因具资粮，内度内外众，内外众生所以难度，因为四相遮障。第一个是有能度的我是立我相，这个能理解，有所度之众是立人相，这个也能理解，能所对立视为众生，这个我理解不了。就是说我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比如说您开始说能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对吧，其实就是自信，也可以说是佛性，是这个意思吗？
我还没听明白什么。
就这个能所对立。
能所跟佛性怎么联系的呀，我从没有弄明白。
那这个能所对立到底啥意思？
这是我能所的事啊。
我不太，那这个能所对立视为众生是什么意思呢？
能所对立视为众生，这个就是说众生他不可能，就是他没有那个悟性，他还在相对中生活，就这个是能所对立视为众生，这个话我认为没，这个话说出来没毛病。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在就是众生还在相对的这种状态下生活，那我其实就在
不说相对的对立状态下，
对立状态下生活，那其实我
不是对立，他在这种
这个对立指的是矛盾的意思吗？矛盾的状态下生活，就是不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
是这样，是不能，我就是不能统一这么讲吧。对立就
不能统一。
那你咋解释对立？对立不就是？
对对对，就是你说的对，就是不能统一的意思。地藏经说，一切皆为心的所显化，是这个意思对吧？原文我不太记得，好像就是说，
进入工画师吧，他说的是，不是地藏
经？对对对对。啊，
就是如人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我就很疑惑，那我也有心，别人也有心，那我所经历的有没有可能是别人的心造的？
哎呀，你说这个心呢、啊，你理解成思考问题这个心啊？
那您的意思是我的真心和别人的真心其实同一个心？
现在先不提你，也不提别人，先说这个心。是不是思考问题的心？不是的，这个心是指的阿赖耶识，不是指的那个思考问题那个心。思考问题的心造出来什么东西？你来想个东西，你眼前没有苹果，你想个苹果，你想不出来的，想不来的，不是你这个思维心。一切为心造是第八识啊。
我懂了，第八识，
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心啊。
那我想进一步问一下老师，
除了阿赖耶识显现，这个形象都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这个没有物，就没有东西存在。
我明白。
除了阿赖耶识显现出来的影子，我们看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实有。
懂了。那我想请老师，那我的阿赖耶识和别人的阿赖耶识是一个东西吗？就是我的阿赖耶识里面有没有可能有这个苹果，而别人的阿赖耶识没有这个苹果？
你这个说法啊，本身就有问题。阿赖耶识这样说，阿赖耶识它是比喻为水，你和它是浪。你说你这个浪里有苹果，它那个浪里没有苹果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你有它没有，但那不是阿赖耶识，水。说的是水，水不管在谁那，水里都有苹果，你就不能分别一个水两个水，它就没有阿赖耶识，就是水的意思。打比方，先说心是不是思考问题的心，不是的，是指的阿赖耶识。这当然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啊，思考问题的心造不出什么东西。对，这个思考问题是你说成第六识。说成这几次微信，这是就行，没有，没有什么事，算了，都不了。
我如果是上座，就是我下座以后，紧密关照很清静，但是我有一个坏的习惯，就是我很清静，我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我会被吸引着听小说，听喜马拉雅的小说，或者刷着微信的那个公众微信那个叫什么公众那个微信的视频，我刷得很厉害， 他几分钟一个，几分钟一个，然后就是很欢喜的，就是会被这个礼拜东西，或者被故事，或者被这个小视频会吸引进去。但是我想，我把打坐当成一种功课去做，但是我休息刷短视频或者听小说，我会休息，但是这个会让我的脑子存在，我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或者一天好几个小时，反正是没有办法去关照。那我是不是不应该给自己这种娱乐？
耽误修行耽误事儿，你在那儿干啥呢？如果不耽误事儿，
耽误就是一种娱乐。那这种娱乐真的是不应该。
我怎么回答你啊？你自己不能克服一下，我回答你啥呀、啊？
但是我不明白，我人生就是我在人生之中，我只能去修行吗？我不能有这种娱乐吗？
能有啊，咋会不能有啊？能有啊。
但是它会影响修行的。
你就修行就不，那咋管呢？那吃饭影响不影响修行啊？它占时间呢。
吃饭不影响，但是这个听小说，它这个吸引力它是很强的，或者看视频，它这个吸引力是很强的。吃饭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到关照，因为它没有那么强。
你不要说动脑子，吃饭不用动脑子，你这
啊，对，吃饭不用动脑子，不用被吸引进去。
对呀、啊，你要说被吸引进去这种事儿，咋的？这跟你说，世间人不修行不幸福，他对被吸引进去也没有什么好处，也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
嗯，
他更克服，咱们反而克服不了啊。
就这种要克服吗？就玩一会儿，一天玩几个小时，你应该玩吧。
啊、
哦，我不知道要不要克服这种事情。
不是凭你的毅力坚持，还有什么话说吗？我都觉得没话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告诉你，除了用你自己的力坚持正确的之外，我没有别的啥好方法能告诉你。
正确的是，我刚才已经把喜马拉雅删了。但是我就不知道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要不要有娱乐的一段时间或者几个小时？但这
个
不是娱乐，
你现在这产生都影响了，娱乐有什么可以不要的呀？你这样一说，元音老人教导我们修行，那不同时他有另外的说吗？甩手功，听到过没有啊？老人
没有听到，
那个跟我们修行有关系吗？也不是不能做呀。
哦，能做也能做，对对对，不要把自己绷得这么。
老人不有甩手功，你没听说过？那么跟打坐修行没有关系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齐老师，我明白了。一点点行，不要像吸毒一样的，自己察觉了就好。我明白了，齐老师。我没有问题了，谢谢齐老师。
达到这个娱乐，我的感觉啊，应该是要避免吧，暂时。
就某一个，
老夫人是对的，在该避免的时候就应该避免，他讲的是对的。
哎，齐老师你好，我还是烟草的学员苏丽萍，我就刚才那个师兄说的，他阐明他的观点吧，就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遇到什么一些事情哈，我们不应该一直躲在那个巷里头，我们要在一个寂静的状态。那我就联想到前天晚上我听一滴水里边听魏老师讲，有一个师兄提问了。
师兄，他刚才的那个不代表着祖师的，他是他自己的修行方法，
啊、
他没有修行中心啊。
对，嗯，好，我就想问那个齐老师，因为魏老师以前解答一个学生的一个疑问。他那个学生也就是说，我都修了心中心的1000座都已经完成了，但是他还是有烦恼。他说有一个邻居好像他不想跟他吵架，这个邻居老就觉得跟他过不去，就是非跟他吵。他是说我忍了他很久了，但是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跟他吵了。就问魏老师，就是
尊茶轮到上阵一的见解
啊，对，
那个吵比轮到上阵。哈哈，比你如何？
那就是说，
禅经讲呢，真见性人轮到上阵一的见解。
哦，那以后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后我们遇到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一些分歧怎么样的，我们该讨论搞他，该争执还是要争执，该吵架也得吵架。那魏老师，你骂他几天也行，他说。就是说我们把这事儿过了，我们就不要再躲在这个巷里头，不要是说啊耿耿于怀好多天出不来呀。
你吵架就能不吵啊，你不吵他找你。
对，就是那个师兄说，他说他都已经给我牵住，他不想吵，人家就跟他俩吵。
想吵不想吵找你吵，我看你吵吧。
啊，对，他
说他轮到上阵也得见你。
啊，那以后我遇到这，我以前我都是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忍，哎呀，我说不计较，不着相，怎么样的？那以后我遇到这种情况下，像人家我不吵，人家就跟我吵，那我该吵还是得吵。
你现在你打住，忍也是正确的，你不能因为这个观点就说忍是不对的，你就忍，该吵就吵，忍也是正确的。
是的，是的。
我以前就是找对峙啊，就是、说是不是我有一些因果呀？上辈子我也这么就是说，对付过他的，这辈子就找好多因果来对峙，就一般不给他的骂，就让他骂呗，或者简单说两句，我就离他远点。但是听魏老师这个，
你人说是对的，并不是说必须吵，别误解这个话。
哦。
吵呢，你当忍，当忍就得忍，你不能说因为啊是好了，以后再也不忍了，然后就跟他干了。那没不是这么简单的个人，但是就是
哦，那当然就是说大事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更好，是没必要就是产生冲突那样更好。
你想着通通都不是，别这么想好不好？知道这个事儿啊，知道就是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了，就算完了。你这一解释离主题就远了，你知道吗？
就是刚才像以前那魏老师说那个师兄说，他就人家就得跟我过不去，就跟他俩吵。
师兄啊，老师说的是抡刀上阵易得见之，是说的是见性这个事儿，跟你吵和不吵先放在一边，说的是见性这个事儿。
见性。
见性这个事儿，老师说知道这个意思就完了。嗯。
哦。
见性这个事儿跟吵和不吵相关吗？跟忍和不忍相关吗？你再想一想。
那有人这么说话，你听听，你就不去吵了吧？那被狗咬一口，你看能咬回去一口啊？你看能咬回去一口啊？
对，我
就
说过
啊，这个逻辑一说，你就不跟他吵了吧？
当然，你有的人还非要跑过去咬狗，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不就咬狗咬狗一嘴毛，愿意咬狗就咬啊。
哦，那是见性哈，那好，就以见性去处理这种情况吧，是不是？
你要是不懂的话，刚才老师不是又说了一个吗？狗咬了你一口，你还要不要去咬狗？
啊，不，肯定不会。
要咬也行，老师说要咬了就是狗咬狗一嘴毛。
嗯。
你句号。你是不是一定要说是吵或者不吵？你一定要落在这上啊？是不是一定要落在这个上？
我就是说，
当时如果发生矛盾了，如果说能以简单的形式把它弄清楚了，就不要就发生大的冲突。但是把这个事儿过了，我们就过了，不能说再去就是在这里头出不来呀，或者说因为我们不要去着相了吧，在当下遇到这个。
那你现在从吵和不吵里出来呗。
那我就不吵，我就忍，还是怎么办？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平时都是忍，就是尽量找办法去对峙，不跟人家吵。
没有说不吵啊。
啊，那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就是我不想跟人家吵的，人家就是不饶你，就得跟你俩比个高低。
抡刀上阵也能见性，老师说过了。
哦，好好好好好，明白了明白了啊，好，一下点醒我了。
那是六祖坛经里讲的。真见性人轮到上阵一直见你，六祖坛经说的。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一下明白了哈。好，感恩齐老师，感恩师兄们哈，我下麦了。
我们不管写啥字，这咒语本来就不是中文，就不管中文啥字，只听老人的读音，老人怎么读我们就怎么读，以老人读的为准。因为录音录像啊，教咒语的录音录像都有，教念的都有，我们只管跟着老人那个音学，不管写成啥字，中文的字有的时候 不能表达那个咒语的读音，有些读音中文都没那种，也就是写一个字大概接近的字，不以中文那个字为准，以老人那个读音为准，好吧？
老人的那个我听的不是太确定，就是齐老师你念一下呗。
你就学那个不太确定的，也学成不太确定，就这样。老人这么读你就这么读，你觉得老人读的模模糊，你就我都学这个模糊了。这是个学老人之咒，老人咋读就咋读，就按这个音读，好吧？
好，谢谢老师。
以老人所读的为准。
他问：既然本性就是真心，为何说是法身上的痕迹灰尘呢？为何还要扫掉？
没说痕迹灰尘，没人说是痕迹灰尘呢，哪个说法？
他前面问过，就是那个什么犹如镜上尘的那个，心如什么来着？我看到
比方的，那法身上的是吧？
有一个心性容易犹如镜上尘，那个就是祖师的解脱歌里面有。
那是那个禅宗的那个永嘉禅师打的比方，比喻，这种比喻。
就是这是比喻。
比喻还是为了扫除妄念，扫除妄想执着。他说那个灰尘就是比一个妄想执着，扫除掉。
齐老师，郭老师，
你好。
哎，你好，就是我这突然打了一个念，就是我们不是要天天要诵那个慈氏咒或者往生广咒嘛，就是慈氏咒我们要就到这个就是因缘尽的时候要到都率天那个慈氏内院去。那你说我这打了一个妄念，在那种状态下以什么形式出现？根本就没我这个现在了，都是因缘嘛，就这个我一直倒不过来。
我没听懂你说的话。
我自己也燃着呢，郭老师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都是因缘，你什么你去的是什么呀，就不存在，不生嘛。
是不是说到兜率内院长啥样啊，每个人是这个意思吗？
是呀，你无声呀，你根本就没有，你还要整天在那天天。因为我读这个咒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矛盾，就心里很矛盾，就是不想读，就是提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坎儿，我觉着我说我把这个东西放下，我就过去了。实际上我那次见您就想问这个，我一直没问，但是一直没过去。
这就是说，你就算是明心见性了，也必须念这是咒，就这么强调的。这是祖师强调的啊。
记住了老师。
你就算临界硬了也跟你。也就是送慈火慈师咒或者往生广州。
慈师咒也送慈师咒。好，感恩老师。
就是坚硬了成道了也要念慈师咒。祖师这么说的啊。
华严经上讲，诸法无自性，一切无能知，若能如是解，是在四则无所解，就是这个句子。后来我就参阅了那个灵济祖师的语录，里面就讲到了有句话叫大德而且识取论光引的人是诸佛之本然，一切处是倒流归舍处，是而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哎，我就你这两句话呀，在参这个楞伽经里面的一句话，楞伽王譬如壁上彩画众生，无有觉知。世间众生系如此如是，无业无报，诸法一缘，无闻无说。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东西，我就想请教齐老师说一下，这个诸法无自性呢，这个无自性其实就是那个我的理解呀，就是诸法外法一切万象都没言说，这个无心奴的理解是他本身他是无知的，就是刚才我念的灵济祖师的这个话，以华严经这个句子 还有楞严经这个这段话，还有一个我在十二门论里面上面有一句话叫纵然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人何有是法，这讲空。我感觉这个你把这个句子这几句话参一下，那个放在一起参一下呢，我感觉我不知道我这个现在这个这个认知是不是对的。
我都没听懂，
就是一切法外法参合大
地。你们能够解释解释他说的啥意思，我没听懂他说的啥。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一切外境它都是呢无知的无解的，能解的是我的这个本心。我觉得我是把这几个理解祖师的
这
个名
字。就这个就听不懂。
对，就这个听不懂。就你现在说这个我都听不懂。哦，原来你们也听不懂啊。我想让你们给我解释解释。
不懂。
林济祖师这个和华严经都说得很清楚啊，我就想请教齐老师一下，这个诸法无自性你是怎么来解的呢？
诸法无自性跟我们的真如佛性那个自性根本就不是一码事，都用了自性这个词，根本就是两回事，并不是说的没有真如实性，并不是说的这个，是说没有自身的特性，它是因缘所生，是说这个说因缘所生法的无自性，说这个跟我们说佛性称为自性根本不是这个。这个地方这个自性都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佛性的意思，别联系了，联系了原来是把这个词给误会了，别误会这个词了，这个自性跟我们说的佛性称为自性不是一码事，不是一回事。
那个诸法无自性怎么样来体悟呢？
法无自性说没有自身的特点，都是因缘所生。
我的理解是外界是没有自性的，外所有的解都是我内心的解。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理解和这个语录的参这个对比，我只想了解一下，看这个方向是不对的。这个自信这个意思，无自信这个意思，诸法无自信，这个自信是我本心，是我的心。
你把那个自信，老师他是把自信就是跟佛性搞混了吧？
对，这样这个自信不是佛性的意思。
我就是说
自信是佛性。你说诸法无自信说的不是佛性。
对对对。
那就是诸法无自信这个自信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自身的特点，自身的特点，比如说水的性质是湿。物理性质，师兄啊，你可能刚开始看，你再看一下那个楞伽经里面说的那个自性是指的是住法的特点，就说住法的自身特点，他说性自性才说的是根本性质，就说的你那个性自性，他有一个自性有一个性自性，这两个不一样，那个四卷本的楞伽他用的不一样。
对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
他那个地方，那上面我刚才摘的这个就是那个楞伽里的。
我这个诸法无性无自性和外法无性，这个我觉得这个文字我不是很理解。
这一段这个楞伽经是不是我们那个入楞伽心
探玄？他这个是第一个是大乘入楞伽，第二个他说的这个外法，他相对的来说就相当于那个唯识，他分了一个心法一个色法。他说的是一切外境，就是我们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他说的一切外境，他说的外面的这些一切境界，说的是这个意思。诸法无自性，也复无言说，审身空空意，空空意，愚夫不能了。
哎、对对，
一切性自性，你看看，一切性自性，言说法如影，自觉胜智子，实际我所说。诸法并不是实有的，诸法无自性，就是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实有一个什么坚硬的性质，不是的。一切性自性那个地方说的是一切诸法根本性上来说的话，说不上有说不上无，言说法如影，是这个意思。你在楞伽经里面自性和性自性是指两个东西，自性就是指的是牛有牛性马有马性，这句话是楞伽经的原文，你再看一下，牛有牛性马有马性，所以说无自性就是说牛和马不是实有的，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还郭老师
师兄，我讨论的就是字面意思，并不是修正，我说的是字面意思，从楞伽经的字面意思上来说，它有这个，有说牛有牛性马有马，就是牛有牛的特点，马有马的特点，但是本质上来说的话不存在牛和马，这时候就说诸法无自性，这是理解吧。
嗯嗯嗯。因缘我实际上在因缘我还是不懂这个因缘。因缘是我们安利的，我个感觉是安利的一个东西，在自信里面它没有因缘，
真正条件 有条件的。
他可能同一个概念，有的概念他可能讲的是一个，就是可能在不同的这个经典里面它的那个含义都不一样，这样来回的对比的话对我们的实修有什么帮助吗？老师，
对我们学经有帮助，我们就知道这些词语在放在什么地方，它是啥意思，在不同的地方。我不以前举过例子，就一个词放在三个地方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意思，根本就搭不上界，就是那个无忌。
无忌，嗯，
哎，无忌，我想你说佛有十四无忌，这个话听说过吧？就是有十四个问题不回答，这无忌就是不回答的意思，搁置到那儿不回答，不理会他，这就叫无忌，这是一个意思啊。还有，我们打坐，修实定，落入无忌，这跟这个佛不回答根本就不一码事，完全不同的意思，但还也是这俩。还有一个无忌是，就像是忘了一个。谁记着我说这三个无忌？
业善恶无忌，
善
恶业。
对，就是这个三性，就是这个唯识中说的三性，善恶无忌。这个无忌是不善不恶。你看看不善不恶的意思，大作修实境的问题，还有不理会的意思，这三个意思根本就不搭界，但是都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放在三个地方有三个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都说一义不一语，不能依照语言依照意思。
嗯，